好，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从某方面来看来说是重复。四十八章第一节，以赛亚先知向神的百姓所发出的一个呼召，在四十八章第一节，以赛亚先知呼召所以这是重复四十八章第一节，呼召神的百姓要听，你们要听我 ，listen to me。呼召，接下来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就指出听神话语的这些百姓，他们不是真挚诚恳的。他们没有活出符合神旨意、神规范的生活，但是更严重的，他们是顽梗的，他们极其的诡诈，是全然悖逆的百姓。换句话说，他们在这种的悖逆之下，他们并没有适当的来听从神的话，所以现在神再一次发出这个呼召，要神的百姓听。那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听在圣经里面这个字一定是包含顺服，也就是听见就要去遵守。而今天这段经文的后半部，神他提出一个议论，这个议论基本上是给整段经文做一个四十八章做一个摘要。所以我们看在十二节到十六节，神提出的一个议论，首先提出的一个议论，基本上是把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到第四十七章所说的话做一个摘要。在四十章开始，以赛亚先知一再的强调神是宇宙独一的创造者，因为他创造这个宇宙，他也不属于这一切受造的世界，所以他是掌管他创造的一切，也掌管历史，唯独他可以事先宣告他的旨意和他将要做的事。他怎么样来宣告他的旨意呢？他是借着先知的口清楚地把他的旨意向他的百姓说明。以赛亚先知，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宣告了神将要拯救他的百姓，并且这个神拯救的工作，他是借着他所兴起的一位异教的君王来完成他拯救以色列、拯救他百姓的这个工作。所以神再次呼召神的百姓要听而且顺服，要信靠神给他们这个应许，神应许他们，神必然拯救他们，神有他绝对的主权来决定他要怎么样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他要使用一位异教的君王。那我们前面说过，以色列人他们很难接受神用一位异教的君王来执行拯救他们的工作，所以神再一次说，你们要听，你们要顺服并且信靠，这样子他们就可以经历神要带给他们的这个救赎。那么我们刚刚说后半部，今天这段经文的后半部乃是给整个第四十八章做一个结论。但是首先神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过去并没有听从神的话。如果过去他们肯听从神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经历 丰富的平安和公义，或者说丰富的平安和义，而且也可以享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成就在他们的身上。但是神再一次强调他的旨意跟计划是要兴起古列来拯救以色列，来使被掳的人归回，所以神再一次把这个他的旨意做了最后的宣告。而神也强调，如果他们还是拒绝听从，对于不听从神话的人一定没有平安。所以我们就来看，首先神很强调的来呼召神的百姓要听。因此我们看到从12节到16节三次神呼召他的百姓要听。第12节说，听，你们要听我， Listen to me。 然后14节，你们聚集来听。然后16节，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呼召他的百姓要听，在这样子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三次。那我们从前文来看，而且从后文，从17节到22节来看，因为神的百姓没有真正的听从神的话。虽然神差他的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宣告神的旨意，神拯救的旨意跟计划，但是他的百姓还是不肯听。所以神强调的来呼召他们要听。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圣经里面听永远是具有顺服的意义在里面。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把圣经里面所有的你们来听，或者说你们要听，把它翻成你们要听从，你们听而且要顺服。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神就描述他的百姓，他的百姓被称为是雅各。上次我们说在第一节也是以色列人被称为是雅各家，那就是指出他们是雅各的后裔，但是他们是以色列。神描述他们不但是雅各，而且是以色列。以色列我们说是他们和神立约的时候，以色列是立约的名字，所以他们是以色列，再一次提醒他们，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所以他们是必须要听从神的话。这个立约的关系是双方都有责任要来遵守立约的条款。所以神跟他们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神从他的这一方面，他会信实的做他们的神，他会信实的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供应、引导、保护、拯救等等。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立约的爱，耶和华的慈爱。但是反过来，神把诫命赐给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也有责任要听从遵守神的诫命。所以以色列再一次指出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他们应当要听从神的话。但是神接着描述他们是被神呼召的。以赛亚用被神呼召的来描述以色列，就表明他们的存在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在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是被神呼召的，是那位创造世界也掌管历史的神，他以他绝对主权的旨意拣选了以色列，并且呼召了他们。所以他们是属于神的旨意和计划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必须要听从神的话。 他们不是因为自己而存在，不是因为自己的选择。就好像我们今天每一家的孩子，他不能够选择他的出生，是神的创造的工作。他也没有办法选择他要出生在哪一个家，这是神创造的工作。而神他掌管历史，他以他绝对的主权，他有在他创造的时候有他的旨意跟计划，所以他以他绝对的主权拣选了以色列，呼召了他们，他们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必须要听从神的话。因此接下来我们看到神这个第一个呼召他的百姓要听，要听什么呢？内容是耶和华论到他自己的一个宣告，要听耶和华论到他自己，论到他是谁，这样的一个宣告。所以耶和华说我是他，我们和本翻成我是耶和华，其实原文是 I am he， 我是他。我是他其实就相当于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神向摩西的自我启示，说明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是 I am， 我是。所以这里以赛亚是用我是他，就等于出埃及记三四章出埃及第三章十四节神的自我启示我是。那我们已经一再重复这个我是，首先是把神的属性，他是自我存在的，我是他的存在不是受任何外在的因素来使他存在，他是自我存在。我是也强调他不但自我存在，他的存在是永恒的，他的存在是永恒的，他是永恒的。但是同时我是我们知道强调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是独立自主的一位神，因为他创造这个宇宙，这个宇宙的存在是他所造的，所以宇宙才有了这个宇宙。他跟他所创造的宇宙是有分别的，他是独立自主的。同时我们也提到我是特别是强调对于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要经过旷野带领他们进到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这一切的旅程神说我是，特别是向他们肯定神他信实的同在，他是无所不在的，我是无论他们往哪里去他会信实的与他的百姓同在。其实我觉得神这些启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神的同在对我来说实在是我经常最看重的一件事，就是我有没有神的同在。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神不可能跟一个不肯悔改的罪人同在，只有圣洁的人才能够得见神。所以呢神拯救以色列人，他的名耶和华我是就向他们启示神这位拯救他们跟他们立约的神会信实的与他们同在，来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帮助，一切的引导，一切的保护，一切的拯救。而且我是强调神是不改变的，他们跟他们立约的这位神是不改变的，是不会背负他自己的等等。好，那这是神首先宣告他是我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和本翻成耶和华，耶和华就是我是，所以在以赛亚书他说我是他就等于是我是。但是接下来神宣告说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首先和末后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包括在内。这是我们知道希伯来的语言常常用两极把两极中间的东西通通包在里面， 所以以色列人聚集的时候，圣经总是说从自小的到自大的都聚集在一起。论到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总是说从但到别士巴，因为但是最北边的一个城，别士巴是最南边的一城，所以就把里面中间全部的都包含在里面。因此神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就把一切都包括在里面。他包括了一切，也掌管了一切，无论是在时间的领域或者是在空间的领域，神都包括一切，也掌管一切。对神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是在他的掌管之外的，他开始一切的事，他也将要结束一切的事，在他是没有限制的。不但如此，神既然是首先的，所以他所开始的一切事情是不会被任何外在的力量所挤压，是他开始，他是首先，因此他做的事绝对不会被任何外在的力量所挤压。但同时他是幕后的，他既然是幕后的，他也不会被任何挑战的力，任何反对的力量所挑战，他一定会成功的把他所开始的事情带到最后的结束。所以他是首先，他是幕后，不但是包括一切，掌管一切，无论是时间的领域，无论是空间的领域，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下。但是他是首先的，也强调既然他是首先，一切都是他开始，他开始是绝对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挤压，好像说一定要影响他，勉强他做什么。然而他说他也是幕后的，既然他是幕后的，他也不会被任何反对的力量所挑战，他会成功的把他所开始的带到最后的结束。因此神宣告他有不限制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开始做他选择要做的事，他也不受任何拦阻的来完成他所开始的工作。这是再一次强调神的完全独立自主，他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来做他选择要做的任何事，他开始，但是他开始做的事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拦阻，他会成功的完成他所开始做的工作。所以这是神他论到他自己，不但他是我是，而且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但是同时他说我的手立了地的根基，我的右手铺张诸天，当我呼召他们，他们就一同站住。神强调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他所创造的，所以我们再次看到两极，他立了地的根基，他铺张诸天，所以天和地就把天地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包括在内。换句话说，神创造了天和地以及其中一切所有的，神是这个宇宙独一的创造者。然后神说当我呼召他们，他们就一同站住。他们到底是谁呢？当神呼召他们，他们就都一同站住，是什么，是谁呢？可能最好的解释我们是从第40章21节到26节的亮光，也就是说在以赛亚书40章21节到26节所说的，从这个亮光之下我们来了解这里神 呼召他们，这个他们是指谁？在以赛亚书40章的41节，神同样强调是他立了地的根基。他说，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立地的根基。但是22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这里就强调神铺张诸天。好，那我们就跳过23节，我们看26节。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些万象，或者说星宿。你们抬头看看，是谁创造这些星宿？谁按数目领出他们，召唤他们，一一称他们的名，一一的来召唤他们。所以从以赛亚书40章21节到26节，在那里已经宣告的神是怎样的一位，他立地的根基，他铺张穹苍如幔子，他创造了星宿，按照星宿的数目把他们领出来，天上千千万万的星宿，神按他们的数目把他们领出来，而且一一的指名呼唤他们。我们今天给天上的星星命名，水星、火星、木星，可是我们只能够命名某一些，这数不尽的星宿，神按着他们的数目把他们领出来，一一的指名呼唤他们。所以这里当神呼召他们，他们就一同站住。这个叙述，这里是叙述同样的要点，神不但创造天地和其中的一切，天上的星宿乃是在神的呼唤之下出现或者消失。换句话说，这指出神不但创造宇宙，并且神以绝对主权来命令，来掌管他创造的宇宙中一切所有的。他用他绝对的主权创造，他也以他绝对的主权来命令，来掌管他所创造的一切，就给予这个宇宙稳定和持续。换一个说法，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说，他用大能托住他创造的一切，用大能维系他创造的一切。所以我跟我的youth说，你不会忧虑早上起来太阳掉下来了，世界末日，我们不会忧虑这些星宿会忽然之间，当然如果我们读圣经，当人子再来的时候，天上的日头和月亮都要变黑，这一切其实都在神绝对主权的掌管之下。他不但创造，他也用他的大能维系托住他所造的一切，就赋予整个宇宙稳定和持续。所以神呼召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听，你们要把关于我是怎样的一位神，按着这样的真理来敬拜顺服我。当然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其实今天我们把这些话可以朗朗上口，但是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听从。我们遭遇任何的事情，我们就是我们的反应就好像神不存在。讲一个小笑话给你听，牧师他这次去亚洲，他从这个印尼飞到吉隆坡马来西亚的机场，那这个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应该有人去接他，他们总而言之他们有在这个事情上，他们负责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反正没有人去接牧师。 所以牧师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就没有人接他。我不知道他等了多久，他已经等不下去了，他就到处发 email 给他们，他知道他们有了 email， 然后那个标题我看了我就很想笑，他说 Hello, is anyone there? Hey, 有没有人在那里啊？ OK， 所以后来他给我 email， 他说你知道我在吉隆坡机场等了四五个小时，我就给他回了，我说是你等了四五个小时，不过你不要忘记神还是在掌管这一切，神不是好像忽然罢工了，所以没有吩咐，没有好好的负责让他们记住要来接你。我说保罗也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他掌管一切事情，他使一切事情互相效力，事情本身是不会互相效力的，是这位掌权的神他可以使事情互相效力， work all things together， 让所有的事情可以在神的掌管之下，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来让所有属神的人能够得到属灵的益处。所以我就给牧师最后我说那你学到功课没有？如果你学到了，你就没有虚等，没有虚等这四五个小时。这是我们家发生的这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哈。不过我觉得真的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描述，就是看看我们自己吧，包括我在内，我们到底怎么来认识这位神？这个认识有没有在生活里面去实践？真正听见，真正认识，我们的生活不会是像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是不认为有这样的一位创造者存在，所以我们的生活还是跟很多不认识神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好，接下来神发出第二个呼召，他说你们都当聚集而听。那神要他们听什么呢？这一次要听的内容是关于偶像和耶和华之间的对比。神说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你看我们的和本小字或作偶像，其实原文确实是他们有哪一个人能够预告这些事呢？那么在特别40章开始的上下文，我们知道这个他们确实是指偶像，神一再挑战偶像能不能够预先把将来的事来预告，所以偶像哪一个偶像曾经预告这些事呢？但是神说耶和华爱他，这里我们和本翻成所爱的，神接下来说耶和华爱他，他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这个他是耶和华，向巴比伦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这又是耶和华所爱的那个人，他的膀臂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好，所以这里是再一次回到神已经预言他要兴起古列来毁灭巴比伦，所以这里说耶和华爱他乃是指神拣选古列。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爱神，爱一个人，我们说神爱世人，这个爱跟我们所想的好像一种情感，一种感受，圣经里面的爱，爱本身确实是会有情感，不可能是冷冰冰的，但是圣经里面爱这个字最主要的在旧约里面是拣选的意义，所以在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神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拣选你，并不是因为你的人数多于别的民。所以这里很清楚看到耶和华拣选以色列，耶和华专爱他们，因此这里耶和华爱他乃是指 古列是耶和华所拣选的，而耶和华兴起古列王来毁灭巴比伦，他的膀臂，这个古列王的膀臂要加在巴比伦加勒底人的身上，要毁灭他们。但是接下来神再一次强调，这是他已经向以色列人宣告的话语，他说唯有我曾说过。很可惜我们中文不可能把那个原文的那种语气把它翻出来哈。如果我们真的按原文直接翻译，这里是我曾说，英文就是 I have spoken。 神用最强的最强调的方式来向这些不肯听的神的百姓做出宣告，我曾说，所以他是创造的神，我们怎么在听他所说的话是用这种悖逆的心来听呢？不肯听从。所以神用最不能再有的一个强调的语气再一次向他们做出宣告，他宣告说是我呼召他，我领他来，然后呢，他使他的道路成功。神再一次说是神兴起古列王，强调古列王之所以能够来成功，是因为神自己在历史中所做的工作，是神呼召古列王，神并且领他来，他所享受的成功单单是因为神绝对主权所定下的计划，所以神呼召他，神也领他来。可是另一方面，这里说他使他的道路亨通，其实就是他使他的道路成功。一方面古列王是神兴起，是神的旨意跟计划呼召他，领他来做神要他做的工作。可是另外一方面，这里告诉我们他使他的道路成功，这个他是古列王。另一方面古列王的成功也是他抓住神给他的机会来使他自己的道路成功。换句话说，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绝对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之间有这样一个张力存在。古列王的成功单单是因为神呼召他，神领他来，是神绝对的主权，神的旨意跟计划使他能够成功。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古列王他确实抓住神给他这个机会，他使他自己的道路成功，打败巴比伦帝国。好，所以这第二个宣告以色列人要听的，他们已经听见前面以赛亚先知一再的重复宣告，但是神再一次要他们听而且顺服。他们的神是不同于偶像，偶像不能够预告将来的事，但是以色列的神不但能够预告而且可以成就，因为神以他绝对的主权掌管历史，神在整个历史的过程中来实现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神从他的思想开始，神在他的思想中他开始做计划，然后他做出他的决定，他决定他要兴起谁，以及他要这个人所完成的工作，然后神就借先知的口来宣告神将要做的事，并且神监督他所说的话，直到他的话 完全成就为止。所以这是神再一次要他的百姓听从这样的一个真理，他们必须认识这样的一个真理。第三次神再发出呼召说，你们要就近我来听。那么要听见什么呢？听见的内容，首先神说，我从起头并没有在隐秘处说话。神他说他从起头没有在暗中说话，这个隐秘处 in secret， 也就是说神说话从开始神就没有在暗中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所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清楚的，不是在暗中说的，或者是模糊不清的。神从开始就没有在暗中说话，他的话是清楚的。那这个从起头也就是从开始是什么时候呢？开始是指神第一次赐给人先知的启示，也就是说神第一次借着先知来向人启示。从神第一次借先知向人说话的那一刻，神就没有在暗中说话，神都是公开的清楚的说话。异教徒他们占卜，他们用占卜来去想要知道诸神的旨意，或者要预知未来。所有异教徒的占卜都具有神秘的性质，都是在黑暗中秘密的。但是旧约的先知们，他们做神的代言人，向神的百姓说话，都是直接的说，而且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乃是重要的事，是指示神的百姓怎么样正确的来敬拜神。所有神的先知说话都是清楚的、公开的，他们所宣讲的信息是重要的事，是指示神的百姓怎么样正确的、正确的来敬拜神。从开始神说话，先知们就把神的旨意清楚的向神的百姓来传讲，让神的百姓能够知道。神从开始就信实的用清楚的言语来把他的旨意告诉他的百姓，而且先知们也呼召神的百姓要按照神的旨意而行。所以如果神的百姓不听、不顺服，是绝对没有借口的。就好像今天父母管教儿女，父母把要儿女做的规矩讲得很清楚，把处罚讲得很清楚，要求孩子要听从，所以如果孩子不听是没有借口的，就必定要照神父母所说的来执行。同样的，神说话从他第一次借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就是公开清楚把神的旨意很明明白白的告诉神的百姓，叫他们可以知道，而且呼召他们要去遵守。但是接下来神说，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我们直接翻译是自从有这事情的存在我就在那里。这事情的存在可能是指古列王，但是也很可能一般性的指先知所预言的事。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神的意思是说，自从这个事情存在我就在那里。神借先知所说的话 是必定会照样的发生，照先知所宣讲的神的话照样的发生。而神说自从这件事情存在我就在那里，是表明神借先知说了宣讲了他的话语之后，神必定在那里督导管理他的话语的实现。那这就说明了神的话所具有的能力，神的话是从神而出，并且神会亲自与他的话同在，管理督导他的话语能够照他所说的完全的实现。这是为什么到了以赛亚书第55章，神做同样的宣告，55章11节神说，我口所出的话就好像雨雪从天而降，不返回，滋润地土，使地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也就是神的旨意，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情上必然亨通。所以神不但说话，神也会与他的话同在，他亲自管理督导他话语的实现，让他所说的必然照他所说的来成就。但是最后神说，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现在忽然换了一个人说话，因为他说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不再是神自己。那么这个我是谁呢？有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我是那一位耶和华的仆人，就是42节说的，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喜悦的，我的灵，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他。因为这里提到神差派，这他说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和耶和华的灵，所以有人认为这是那位耶和华的仆人。可是在这里的上下文可能最好的解释，这是指先知，先知是神所差的，并且先知做神的代言人，宣讲神的话，他们是受神的灵的默示而得着神的启示，就把神的旨意来向神的百姓宣讲。所以先知宣告说，是主耶和华差派我和他的灵，表明神与他所差派的先知之间密切的认同，神借着先知的口来说话，并且先知是受到神的灵的默示，他们得着神的启示，于是他们就把神的旨意向神的百姓宣讲。所以我们看到在弥迦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弥迦先知他自己宣告，他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所以这里就说明神是借着先知来向人说话。今天对我们来说，圣经是神清楚向人类所说的话，旧约圣经是神的先知，先知们把神的启示记载下来，新约圣经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带给人最后最高的启示，是耶稣的门徒使徒们把耶稣带来的最大的启示，耶稣的教训，把它写下来。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他说，神曾经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却在这末时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 神给人类的启示，神拣选了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面，神跟他们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神就差他的先知来把神的旨意向神的百姓来宣讲。于是先知们把神所赐下的启示写下记载下来，所以我们知道创世纪到生命纪被称为是摩西五经，作者是摩西，是神向摩西启示关于神是创造者。因为神创造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存在，神开始执行创造没有任何人存在，神创造第六天才人类才创造了人类。所以先知们把神的启示记载下来，而神差他的儿子，神自己道成为肉身，带给人最高最后最完全的启示。耶稣一切的教训和工作是借着使徒们传递下来的，所以新约是由使徒们把关于耶稣带来的启示写下来。所以今天这本圣经是神给我们人类，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一切神要对人类所说的，正如罗马书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我们能够知道的也是神要我们知道的，神都已经写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是要听见并且要顺服。今天神的旨意最具体最客观的向人类说话是借着这本圣经。异教徒追求各种神秘的经验，甚至一些基督徒也去追求各样神秘的经验，要见异象，要做异梦。但是如果基督徒所见的异象跟异梦，甚至觉得自己有听见某个声音对他说话，都必须用这本圣经的真理来检验。因此约翰一书使徒约翰说，凡灵不可都信，总要查验这个灵是不是出于圣灵。先知们是受圣灵的默示，使徒们也是受圣灵的默示，因为耶稣应许真理的圣灵要叫他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而且要指教他们耶稣所说的一切话，要引导他们进入真理，确保使徒们可以正确无误的把他们从耶稣所领受的一切的启示把它写下来。所以过去神向先知启示他自己最一般的方式，是神直接以能够听的声音来向先知说话，先知在向神的百姓宣讲。但是神也在少数的情况之下是借着异象跟梦来把神的旨意启示出来。但以理书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但以理书里面是神借着异象来向先知但以理来把神关于将来的事，神要做的事，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向但以理先知启示出来。然而现在正典完成了，也就是说现在这本圣经神的话语这个正典已经完成了，神要向人所说的一切话，神一切的旨意都写在这一本圣经里面。因此我们要认识神，我们乃是要来研读这本圣经，要按着正义来解释圣经上的话，而且把这些话存记在心，反复思想，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实践。 所以文士以斯拉，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他说他立志研读，而且是遵行神的话，并且他还要教导神的话。但是神的话我们要研读，我们要按着正义来解释，然后我们要去遵行。怎么遵行？我们要把神的话存记在心，这样无论我们生活当中任何的事情临到，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我们有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篇诗篇我们很会背，可是我们都不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所以事情来到脑袋空空，神的话没有啊，别人的话倒是很多，周围的声音很大，我们怎么可能去遵守神的旨意呢？不可能的。所以诗篇第一篇描述这个义人，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什么？因为他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昼夜思想的意思就是说，他读了神的话，把神的话用各样的智慧存记在心，反复的去思想，去明白，而且呢去探讨怎么样把这些话具体的在生活里面去实践。所以他昼夜的思想，目的是要遵守神的话。因此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不知道我们花多少时间读圣经，我们花很多时间上网 Google， 我们今天知识爆炸的时代，太多东西可以看，你要看什么就有什么。但是我们花多少时间读圣经呢？牧师今年回台湾的时候，到台湾中部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教会，就是他跟汉语圣经他们现在翻译，重新翻译整个新旧约圣经，是香港的一个圣经的出版的一个机构，但是他们的目标，他们希望能够更按照原文，然后他们的这个汉语圣经出版的圣经翻译是相当不错，其实我们应该买一些，他的新约已经完全翻完，已经出来了。所以他们在台湾汉语圣经每次就跟牧师一起配搭，在台湾不同的地方的教会开这个圣经讲座，牧师就讲一卷书这样子。那牧师在台湾中部有一个很大的教会，牧师不是在那个教会讲，是在另外一个教会讲，但是在台湾中部有一个很大的教会，这个教会现在从很多年前我跟牧师还在台湾的时候，他们的传道人就开始追求这个灵恩的方面，这种特殊的经验。他这次牧师见到他，他跟牧师说，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读圣经了。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主日崇拜讲圣经有多久？20分钟到30分钟，我们真理堂例外，很多人抱怨师母你讲到太长了，20分钟到30分钟就结束，因为一个教会有时候有3-4堂，一个钟头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通通结束掉。然后呢，信徒周间读不读圣经？圣经不，大概现在要翻圣经的人都很少了，很多人都是用 iPad、iPhone， 哎，就是这样子滑滑一滑。然后呢，你一点就到那里了。我们都不知道创世纪后面是哪一卷书，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后面是哪一卷书？立位记，可能前面还知道。到了先知书就开始糊了，就不知道了。以赛亚书之后是什么？耶利米书。然后呢？以西结书。然后呢？啊，但以理书是不是？啊，然后呢？何西阿书是不是？啊，我们这些，那到了小先知书更是糊了。OK，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来看众神的话？今天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神他要人知道的 一切关于神的事以及他和我们之间神的关系只有借着圣经，而圣灵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耶稣应许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 into 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要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然后他会赋予我们能力去遵守神的话，使我们可以进入真理。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你不用去寻求什么神秘的经验，不要等着要做一个梦，或者要突然之间看见什么印象，或者等忽然有一个声音从天上掉下来对你说什么，这是很危险的。真正明白神的旨意最可靠的是我们能够听见圣灵以神真理的原则来指示我们应当如何行。我可以跟弟兄姊妹，我真是要为神做这个见证，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事情，圣经已经提供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行事为人所有的原则。等一等我会跟大家提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生活行事，怎么样按神的旨意来生活，所需要知道的全部在圣经的里面。我们要好好的下功夫，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临时抱佛脚，临时抱佛脚一定没办法的。这位神不是佛，他是创造万有的神，我们不可能临时抱佛脚去 manipulate 他，去操纵他。相反的，我们平时就要花时间读神的话，要研读，而且要研读他的话，要正确的明白神话语的启示所具有的意义。我们的明白除了有我们自己需要下的努力，还需要圣灵的帮助，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除了做这个功夫还要做什么功夫？学习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说，你们要用各样的智慧，用诗章，用颂词，用灵歌，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这是我自己一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的功夫。所以圣经里面基本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个大部分我还在过程当中。先知书，譬如说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是容易很多，以西结书比较，就是我的意思说它不像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这个内容是这样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所以就是因为很渴慕认识神，很渴慕要最最最渴望的是去遵行神的话，所以就很渴望把神的话丰富的存记在心。那我用的方法就是最笨的方法，就是反复的读。所以我每一年都速读圣经，我以前有些时候最高的记录一年我读三遍，现在我大概都是一年读一遍，所以圣经我已经读了五六十遍。但是我在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不相信我可以把圣经存记在我的心里面。我所谓存记当然不是每个字不漏的背，因为这也是一个翻译版本，乃是真的是能够把整个内容以及神所启示的真理能够明白存记在心。开始做我觉得我不可能，我是一个多么有限的人，圣经66卷书这是天文数字，我没办法。但是我发现神的恩典，神真是有能力有恩典。所以呢，我现在我觉得我可以，可以的意思不是说哦，我的意思是说我就可以透彻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部明白的透透的，这个明白是一生的功课。但是我做一个功夫，我来把神的话存记在我心里面，所以在我生活里面各样的事情，圣灵他会叫我想起神的话，也指教我这些话是我现在这个处境当中这个真理的原则是 我要按着这个原则，真理的原则来面对我现在这件事情所面对的一个处境。所以神真是活的一位神，可是我们人也有我们人的责任，所以其实还是要鼓励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段落是为整个第48章做一个结论。耶和华如此说，这是首先开始的宣告，是耶和华神说话。但是接下来这位耶和华是你的救赎者，你当然是以色列。那这个救赎者我们已经说了， Redeemer 是用旧约致敬亲属的救赎者这个概念。在旧约中致敬的亲属，摩西律法规定致敬的亲属有权利可以为他的兄弟赎回田产，或者把他兄弟从为奴的身份赎回来。神说他是以色列的致敬亲属，这是用这个比喻来描述神他扮演这个满救赎的角色，来救赎他的百姓。过去神曾经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赎出来，神还要再一次救赎他们。以色列的圣者，这里称神是以色列的圣者，就强调是跟以色列立约的这位神，他是圣洁的 The Holy One， 他是圣洁的。那我们已经说过，圣洁在圣经里面最基本的概念，圣经中神是圣洁的，跟神是创造者，这两个主题总是连贯在一起。所以在圣洁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因此神是圣洁的最基本的意思是强调唯独神是创造者，他和一切受造物是有分别的，他是超越这一切他所创造的这个物质的世界，他也不属于他所创造的这个物质的世界，所以唯有他是创造者，其余的都是他所创造的。那么基于这个最基本的意思，就道德品格这方面来说，我们人类是邪恶的，神跟我们是最有罪的，罪恶邪恶的人类是有分别的，因此在道德上神是完全的。但同时旧约利未记也很清楚的强调，神也要求他的百姓要分享他的圣洁。所以这里说这位说话的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他绝对不会忽略他百姓的罪。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耶和华，是你的神，教导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在你所当在你所当行的路上引导你。所以神再一次强调他是耶和华，他借着这个名启示了他的属性和品格，但是神也强调他是以色列的神，是你的神。 I am Yahweh your God， 你的神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然而神他有什么角色呢？他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引导者。神教导他们使他们得益处，神借着先知来告诉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可以正确的认识神和神的旨意，使他们知道怎么样来生活和行事，使他们得益处，让他们晓得怎么样来生活和行事。所以神教导他们，当然是借着先知来使他们可以正确的认识神跟神的旨意，但是神也在他们所当行的路上引导他们。这是用神在旷野引导以色列人的这个 image， 这个意象。在旷野的时候有云柱跟火柱引导他们，云柱跟火柱什么时候降下来，他们就扎营， 白天是云柱，夜间是火柱，其实就是云柱晚上有火，所以看起来是火柱。任何时候云柱降下，以色列人就扎营；任何时候云柱升起，以色列人就起行。而且云柱火柱是走在前面，并且神的约柜是走在前面，所以在他们所当走的路上，神引导他们，用在旷野神引导以色列人的比喻来描述。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义的，使属神的人可以预备好行善事，也就是行神要他们所行的事。教训就是关于真理的教导，督责指出什么是错谬的真理，使人归正，指出人如果人的行为上有任何的偏差，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正面的指示我们生活上应当如何去遵行神的旨意，活出一个符合神旨意的生活。所以圣经是如今是神做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也是成为他我们的引导者，来引导我们。但是接下来神他发出为以色列人过去不肯听从的一个哀告，一个哀伤的一个哀歌。神说，甚愿你速来听从我的命令，甚愿你速来听从我的命令。这就显明以色列在过去并没有听从神的话。这是为什么48章第一节、12节、14节、16节神一而再、再而三说，你们要听，你们要听。如果他们过去肯听从神的话，神说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若是过去他们肯听神的话，他们就可以经历神的平安和公义。在32章17节，平安跟公义是神作王统治的时候所具有的特质。平安 Shalom， 犹太人见面问安都是说平安 Shalom。 平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本身的意思是全部的 whole， 或者说完全的，或者是健全的，或者是和谐的，完全的、全部的、健全的、和谐的。所以平安这个字不仅仅是消极的指没有难处，我们中国人过年杯子打碎了岁岁平安，不是指，不单单是消极的指没有难处，更是积极的指平安是使人能够达到最高的良善。因此他们用平安来问安，乃是希望这个人可以得享神所赐给人的全部的良善，这会让整个人全人兴旺，包括身体上、思想上、心灵上，特别是属灵上都可以得到安宁，也在彼此相交的关系上可以达到完全的和谐。所以在这里，如果以色列肯听神的话，他们就可以经历这个平安，但是这个平安是只有神才能够赐下的。而在圣经里面，平安特别是指向跟神恢复一个对的关系，用新约的话说就是与神和好，可以想得享神赦罪的恩典和神一切属灵的福气。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第七节告诉我们说，这个平安是那位和平之君，有一子要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婴孩要赐给我们， 是这一位和他的名称为和平之君，是由他来成就的这个和平，这个平安。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并且得享神赐给人一切属灵的福气。但是不但能够得享平安，还可以得享义。这个义在以赛亚书这里是指人能够活出一个符合神旨意和神的规范的生活，也就是一个正确的行为。但是以赛亚用江河跟海浪来做比喻，正如河水滔滔，河水不但涨溢两岸，而且是不停的涌流，正如河水滔滔，正如海浪滚滚，海浪一波又一波，无止境的拍打海岸，神所赐的平安和义也是如此的丰富以及永流不止。这是一个耶稣说的丰盛的生命，能够享受与神的和好，与神之间恢复一个对的关系，还从神领受神所赐的救恩，我们可以真正活出一个符合神旨意的生活，有真正的平安。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听从神的话，我们听可是我们不去遵守。其实这个我自己也都看到我自己，因为最近很多的事情，圣灵真的就是一直让我看到说，其实很多神的话我都是听完，没有真的照这个话去行。如果我们真的肯听从，我们可以丰丰富富永流不止的去经历全人的兴旺，神所给我们的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一切的救恩所带给人的福分，我们可以去活出一个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是丰富永流不止的。不但如此，这里神说以色列还可以得享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的后裔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在他还没有一个儿子的时候，神说你的后裔要上天上的星，但是神也用海边的沙来描述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有多少。如果以色列肯听从神的话，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他们一定可以经历的，也不至于被剪除。但是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一节，神再一次宣告神要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的被掳，但是是用神第一次以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作为比喻。所以这里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这个逃脱，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穿好了衣服，穿好了鞋子，手里拿着杖，赶紧的吃。所以用这样的他们离开埃及的比喻，描述神要救他们，要带领被掳的人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坦。当他们经历了神的救赎，神说你们要用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把这事宣扬到地极。他们经历了神的救赎，他们要向万国列邦所有拜偶像的国家来宣讲耶和华的作为拯救的行动。而耶和华要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不会干渴，耶和华会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这是以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作为背景，他们在旷野没有水喝就抱怨，于是神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供应他们。所以神不但要救他们从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能够归回，而且神会像当年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神信实的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但是最后神警告说，耶和华说，特别强调是神的话， 恶人必不得平安。凡是拒绝听从神的话，听从不仅是听，而且要顺服，必不得平安。所以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我想神的话够清楚了，听不能只是左耳进右耳出，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去遵守神的话。我们可以挑战一下我们自己，圣经上的话我们有没有在遵行？我自己有一次被受了很深的伤害，这个伤害是一种人身攻击和辱骂跟诽谤。我一个晚上哭了一整夜，枕头全部湿了，眼睛哭肿了，我没有办法来使自己的心能够得到安慰和医治。但是我跟牧师第二天一起去参加在纽英格兰地方牧者的退休会，这个退休会的讲员他的讲题是彼此相爱，但是呢他说什么我一点也听不进去，因为坐在那里脑子里面就是那些辱骂诽谤伤害攻击的话语一直在重播，不停的在重播。但是圣灵就在这时候对我的心说话，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存记神的话。那时候圣灵对我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意思就是说我心里面这本账簿要把它一笔勾销了，不要脑子里面还一直在重播这些话，把它归零。当神说话的时候，我的心还在流血，但是我说主啊，我愿意，我是没有能力的，只是神说话我就回应，我说主啊，我愿意。我只能告诉大家，就是当我一说我愿意，我里面有永流的平安，雨过天晴。而且这个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日后我见到他的时候，所有这些伤害的这一切的伤害不会挡在我跟他中间，我不会忘记。我就说我们常常说 forgive and forget， 我想不是 forget， OK， 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不会忘记，因为我们要来见证神的作为。但是这个事情可以变成好像不存在，不会使得这个伤痕仍然是一个裂痕，而且是个很深的裂痕，是完全的得了医治。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真是要遵行神的话。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自己真的是知道我是不配来宣讲你的话语，因为我还有很多的悖逆。但是另外一方面，天父，你也知道孩子的心，真的是每一天靠着你的恩典来呼求你拯救我脱离这个悖逆，可以真正过一个敬拜顺服你的生活。这样的祷告你真的是非常信实的来成就，因为这是合乎你圣经赐向我们所启示的旨意。主啊，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听见你的话，我们不要再轻轻听，也不要轻轻呼呼的医治我们自己说平安了平安了，可是没有平安。求主让我们真正的听从，以至于平安如江河滔滔，公义如海浪滚滚，成为我们丰富的经历神你拯救的恩典，也是一个可以持续永流不止的经历，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我们可以预备好我们自己成为圣洁来见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